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原来基督教的大公传统是这么丰富的，
它整个的这个神学体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范式呢？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今天是饭桌上的学习派，饭桌学习派呢，最近就邀请我们的陈牧师跟我们聊聊东正教。东正教很火呀，这使得我们作为基督徒，特别是我们新教基督徒，对这个陌生的东正教，我们充满了好奇心。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上网查资料啊，或者是道听途说啊，我们可能会以偏概全啊，这是陈牧师特别爱说的，以偏概全。所以我们就专门把陈牧师请过来，来跟我们聊聊东正教。我们先跟陈牧师打声招呼。你好，陈牧师。
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上一次陈牧师已经说到了几次大公会议啊，在几次大公会议里面的信经信条，让我们看见这几次大公会议真的叫大公哈，叫普世，而且是东西方一起来承认的。虽然我们都承认，但是我们在接受度上我们是有不同的啊，所以我们就继续来聊聊。我们上次陈牧师也说，就是东西方这种思维方式的不一样，就带出了我们对神学理解的不一样。那我们请陈牧师继续来讲讲，特别是西方教会啊，那它整个的这个神学体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范式呢？
对，我在这里我特别就想提到最重要的对于我们来讲的教父，就是奥古斯丁。那奥古斯丁是一个四世纪的教父。那我们看他的生平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啦，有些人看过他的上帝之城啊，或者他的忏悔录啊。那奥古斯丁的年份就是354到430年。所以呢，他是完全在尼西亚后期才出生，所以他没有参与过任何重要的大公会议，他也没有贡献于四大信经和信条。那所以奥古斯丁他的生平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例子了，就是他是一个教父，但他更像我们现在所讲的神学家。那无可否认的，他是第一个最主要用拉丁语写作的教父，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叫他做拉丁神学之父。那整个东正教是希腊语的，而这个就区分了。以前有一些美国的神学老师说，基督教曾经有三大的文化交碰，第一就是基督教与希腊文化的交碰，这个就是从新约下来整个早期的教父，有时候叫他们叫殉道士，因为他们不只是护教，并且他们是很多都受逼迫而死亡。跟着就与拉丁文化交碰，就包括了整个一直下来的中世纪和现代的西方世界。当然这个是美国的神学教授讲的第三个交碰，应该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交碰。他说这个就是我们现代最主要的基督教信仰神学面对的文化的一个转型啊，一个文化的对话。我当然愿意如此了。那从这来讲，你都知道从希腊语到拉丁语啊，或者现在到汉语或者其他的语言，的确基督教是经过这些很大很大的历史的典范。而这个希腊语跟拉丁语有什么不同，我上次以偏概全的说啊，这个希腊语的思维呢其实很像中国人，他喜欢讲一的啊，拉丁语的神学呢他喜欢讲三的，所以讲到三一论的时候呢，东方和西方呢是分庭抗礼。于是奥古斯丁作为最伟大的教父，他固然在当时候他同时是东方也是西方，他本人就出生在北非的加大国，从当时候的地理来讲他是属于非洲，也很靠近东方，因为叙利亚一带都是这些的希腊教父。但是结果整个东正教到后来的发展，他们大部分的都拒绝了奥古斯丁，因此东正教就可以被形容为一个是没有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更多下面呢，比如到中世纪所有的教父，特别托马斯阿奎那，当然正教是不会接纳他们的，因为当时已经列教了。于是你就知道了整个 政教的发展对我们来讲是很怪的。他没有奥古斯丁，他全部都是希腊的教父，他只独尊的就是最早的尼西亚的信条，因此他的神学呢，对我们来讲他好像没有我们很多这种西方的教义，比如救恩论啊，
对对，
当然他有三一论有基督论，当然三一论跟基督论也不同，我记得你最早访问我的时候你都提过哈，到底他们说啊，我们基督教有个神化的过程啊，我们人进入到神圣的奥秘当中，这个神化，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这么怪的观念？对呀，这个就是政教了。我们听起来好像是这种莫名其妙，甚至我们怀疑他是不是基督教的这种的观念，但是对于他们来讲，这个是基督教本身有的一个重要的元素。你看看圣经里面，当然是最难解的一节的经文，就是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他说我们是要有信心，还要加上德行，要有加上爱心啊。更多最后他说什么，因为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脱离世上的情欲，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个性情有份这个字经常被解释为我们就参与了这个 divine nature, 这个神圣了。所以这个经文我们当然不会解释为一个神圣化的过程，但是政教就经常会这样解释，他们很注重耶稣登山变相，他们很注重旧约所有神向人显现的这种经文。我们现在以偏概全的说这些全部是神秘主义，但是后来我你注意我整个中世纪的欧洲也是神秘主义哦，而且中世纪的欧洲是拉丁的世界，是西方的世界。很多人以为中世纪是黑暗的世纪，不是的。中世纪很多修道院，在修道院当中他们精研很多的学问，后来透过亚莱伯他们重新找到古典希腊的很多哲学，就产生了中世纪的文艺复兴啊，所以对于他们来讲，他们重新找到的是什么？东方的启蒙啊，透过他们读这个希腊的哲学啊，重新找到一些他们没有读过的柏拉图，重新去读亚里士多的，整个西方的叫做文艺复兴，英文这个字有一个意思哦，叫做再生哦，叫做重生哦，好像浴火重生哦。于是你看当时候的油画，米开朗基罗啊，达芬奇，很多都是画希腊人啊，画雅典啊，因为他们发觉那个就是失去的黄金时代。因此西方是透过东方产生一个文化更新的。从这来讲你就知道中世纪不是一个黑暗的世纪，而且当时候我们现在认为是最没有学问的是什么？修道士、修道主义，我们认为没有什么特别的思维的，他们就是很金钱祷告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后来就知道不是了，修道主义里面是有神学的，但他的神学呢不是用逻辑，不是用推理的，他们不是奥古斯丁这样写忏悔录的，但是他们经常说我今天祷告了15次，每次祷告我有一个亮光，所以他有15个亮光。哦，我们觉得这个不是神学啊，这个只是灵修啊，但我们现在不是了，我们现在很多西方的教会历史学家重新来看，发觉修道士的灵修当中其实有很多很深邃的属灵的神学的亮光，因此也将我们这种理性与情感的分隔，理性与灵性的分隔破除了。我们不要以为呢，追求灵性的人呢，他们没有什么神学的，这些都是代表了我们有很多的偏见。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在西方的教会历史当中甚至有这么多的突破，在过去二三十年里面我们纠正了很多的偏见，那我们岂不是更加应该纠正我们很多对东方文化、对希腊文化和政教的偏见啊，他们的这种的灵修啊，神圣化啊，这种的奥秘啊，圣像啊，绝对不是一个好像没有经过启蒙的东方世界啊，是现代化之前的一个蛮荒的社会，我们绝对不应该有这种的偏见。这个就令到我们知道了，原来基督教天下三分，但每一个传统呢 都是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我们需要欣赏，并且透过历史的眼光更加明白原来基督教的大公传统是这么丰富的，这个就是我们现代华人基督徒应该有的心态。
非常好。刚才陈牧师跟我们讲到，其实西方教会体系很多是建立在奥古斯丁的神学基础上。我觉得奥古斯丁还有很多教父，还叫特土良吧，他们可能都建立了整个西方神学。但是在东方教会，他的神学应该是奥利金，还有就是亚历山大的克莱门，
对，
就是他们来建根基的。所以在这几种不同的教父当中，他们有些什么不一样呢？就是他们神学上，以至于造成东西方的这种思维方式和神学范式的不一样。
对啊，光是你刚才提了亚历山大这个城市啊，你提的真的好了啊，这个城市已经不见了，当然现在还有一个亚历山大城了，但已经不是古代的，当时的亚历山大城就是现代的什么，现代的巴黎，现代的伦敦，现代的北京啊，现代的纽约啊，是当时最繁华最大图书馆的地方啊。我有很多朋友啊，现在经常去坐游轮，他们终于去了黑海哈、啊、还有爱琴海，去了土耳其，去到伊斯坦堡哦，他们告诉我，诶，原来真的有康斯坦丁堡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伊斯坦堡里面有一个旧城区，他们叫做康斯坦丁堡，所以他们说还有康斯坦丁堡的。是啊，这个就是那个远古的东方世界被我们过分的西方化了。譬如我讲个笑话了，全部加入欧盟他们，但是其实坦白来讲，他们有很多国家里就算加入欧盟了，他们仍然不是西欧的。波兰人就是波兰人，他永远不会变成法国人的。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是他们的传统，而且他们如果有一种文化的不是骄傲了，自负感了，这个是可以的。他们可能没有追上这种现代的科技啊，这种的电脑啊，网络啊，但是他们这种远古的文化呢是很优雅的。所以从这里来讲呢，我们就可以笼统的来说，整个奥古斯丁的生平就用他被专称的这个名称恩典博士。所以我们就讲到早期的奥古斯丁和晚期的奥古斯丁。我们经常说早期的奥古斯丁他就强调恩典与救恩，但是后期晚期的奥古斯丁呢就强调恩典与预定，就是我们觉得他有一种呢就比较过分的系统化了，讲到神预定人得救，也神预定人灭亡，是不是？我这里不交代了，因为我们重点不是讲奥古斯丁。但这个就是奥古斯丁的生平，跟着他大量采纳了什么柏拉图主义，不过那个柏拉图主义呢不是柏拉图的，所以叫做新柏拉图主义。当时所发展出来的这个新柏拉图主义是跟原初的古典希腊的已经没有关系了，它是一个带有宗教外衣的一种的宗教式的哲学。所以奥古斯丁的神学里面他有很多哲学的观念，真的用现代的话来讲呢，他是很理性化的，他要解释，他要说明一切啊，他不允许有东西是不能够讲明的。最有名的他的口号就是信仰不是令我们得救的，因为是恩典令我们得救。那信有什么作用呢？信在得救之前固然是引导我们寻求基督，但信最大的作用是信主之后，就是信仰要寻求理解。英文是很有名的一句话，叫做 I believ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我相信以至到我能够明白。为这个很大的一个假设，我信就能够明白一切，但是的确这个是一个基督教，西方基督教最重要的其中一个基础，
就是理性，后来就是理性主义的一个，
对啊，就叫做后来英文叫做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 信仰寻求理解。后来当然很多教会历史书就说到了托马斯阿奎那就调转了，就是 I understand in order to believe， 我要先明白才能够信。于是就说呢托马斯就是理性主义，其实
经验神学哈，
对呀、啊，其实托马斯他两句都是有讲过的，但这个就是奥古斯丁、嗯、但这种的话从来没有出现在东方教会、嗯、为什么？对于东方教会来讲，他们根本不会跟你这趋离的去区分什么叫做我明白和我信、嗯、这个我明白和我信都在我当中呢、嗯、哇，这个很像中国人的，就是我们悟到了，我们体会出来了，我不想说是天人合一了、嗯、但是他对于他们来讲，希腊的这些教父，而且很多啊、嗯、甚至我们提不出他的名字啊、嗯、真的无以名字啊，你提克利勉啊、
哦、
还有特土良啊，俄利金啊，
对，
我们都很喜欢，而且讲句不好听的话是笑话啊、嗯、很多这些希腊教父呢，多多少少在现代的教会历史书啦、啊，都说了啊，他们信仰都有偏差的、嗯、所以这个是西方的偏见的，
有点丑化人家、
啊、对，俄利金啊，你拿起任何一本中文的教会历史书都说俄利金虽然很伟大，他太创新了、嗯、他有很多信仰呢是跟正统信仰不符的、
嗯、
哇，这一句话叫他一笔勾销，这个就是东西方教会世代为仇的结果、嗯啊、这个是很不必要的。我们今天回头来看呢，我们真的会发觉东方教会很多的优点的确是给西方教会看扁了、
嗯、
因为西方教会一直以来真的就是跟东方教会是互不来往、
嗯、
分庭抗礼，甚至严重到了是互排的、
嗯、
而这个是绝对不应该有的态度。所以我们今天来讲呢，整个奥古斯丁的传统后来到了马丁路德跟加尔文呢、
嗯、
我们也不想讲太多了，但是很多人都说到整个改教运动太受奥古斯丁的影响了、
嗯、
于是呢，我们固然欣赏路德，我们欣赏加尔文，但是他们这种的救恩论呢，在东方教会是没有出现过的、
嗯、
因为他们不会跟你争论呢，你是因信称义，你还是因你的信加上你的行为称义、
嗯嗯、
他们不会有这个区分、
嗯嗯、
对于他们来讲，刚才我最喜欢你提过啊，你说西方很注重理性主义和发学的思维、
嗯、
对了，很多事情呢，好像加尔文作为律师的法律的观点、
嗯、
经常跟你趋离于到底是律法还是恩典呢、啊？什么都要区分、
嗯、
什么都要有定义、
嗯、
就这种的在针头上面来讨论有多少个天使能够跳舞啊、
嗯？
这种中世纪的经院神学、
嗯、
经院哲学在东方没有出现过、
嗯嗯、
所以在这里呢，东方的教会呢，固然我们一言而蔽之，可以叫它做神秘主义、
嗯、
但是它的确自成一个世界，它的取向不是透过理解，乃是透过他们所讲的属灵的看见，是一个领悟、
嗯
啊、领悟和理解是两个不同的层次、
嗯嗯
啊、他们追求的是个光照、
嗯、
而不是我们所讲的推理、啊、他们讲的不是在思想上面的定义，乃是在我们整个人上面的感受，所以他们这种的意境啊，是一种属灵的境界、
嗯、
当然呢，我们也不需要说他们没有区分灵命和神学，但是他们的神学呢，真的是一种属于神的一种的追求，而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某某教父这样讲，某某神学家这样讲、
嗯、
这个不是他们的重点、
嗯、
所以今天我们因为很多世界大事新闻呢，引发我们对土耳其和俄罗斯东欧世界的好奇、
嗯、
但是他们背后这个东正教的背景呢，才是真正的宝贝。
嗯，是的，嗯，刚才陈牧师你讲到就是整个东方教会他们对救恩的理解的不一样，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就是他们敬拜的方式跟西方的不一样，可能也是在这种区分当中，他们认为敬拜不仅仅是信仰的一部分，而是信仰的核心，是吗？
对对对，就是我碰巧在我们这个区里面有几间小的东正教会、
嗯、
特别是我去的那个小的俄罗斯的正教会，它是小的，他们真的从头到尾的崇拜呢是没有椅子，全部站着、
嗯、
就起码一个多小时、嗯、当然了，我相信是这个跟他们的背景，他们可能以前也受过逼迫啊，所以他们的教会以前不是很大，但是他们就有一个受苦教会的这种的精神、
嗯、
但不管是俄罗斯正教或者东欧的正教会，他们的礼仪的确是跟我们完全不同，特别圣餐、
嗯、
他们的圣餐呢，它不是 神父在前面祝圣呢，每个人上去领这个饼，他不是的。他这个圣餐呢，是神父在这个圣坛中间有一道小的扇门，他是走到扇门后面，他在里面祝圣，祝圣这个杯，祝圣这个饼，跟着他在里面自己来领用，之后他才出来分饼和分杯。所以呢，你看不见的，他们这个叫神圣的奥秘，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呢，这个神圣呢，很像以前的会幕，
对，
或者犹太人的圣殿一样，是大祭司在会幕至圣所里面，他去直接面对耶和华，这个是外面的会众看不见。那他们婚礼也是很特别的哦，他们是两个人，新人在前面有祝圣了。跟突然之间呢，这个正教的神父就带他们去到这个扇门的后面了。在后面呢，可能有时候十几二十分钟了，你都不知道他在里面做什么。原来他在祝圣，给他们有圣餐，只有他们三个人在后面的，全部会众看不见发生什么事情的。哇，可能这些年轻人就觉得很浪漫的，很罗曼蒂克了哈。但这个就是他们的观念，连婚姻呢，当然基督说过啊，教会就是新妇啊。所以对于他们来讲，连婚姻都是一个神秘的一个圣事，一个神圣的事情，它不是好像做法事一样给大家看见的，它全部隐藏在这个神圣的奥秘当中，好像在耶和华的翅膀之下，这种的叫做神圣化神化的过程呢，是在他们的礼仪当中很重要。所以正教是没有教宗的，现在的伊斯坦堡到东欧到圣彼得堡，对，都有不同的牧首，没有一个牧首是高于其他的牧首的，他们是多头制的，所以呢他们没有教宗。另外他们的礼仪呢是跟天主教完全不同的，天主教你看他可以一个大的弥撒可以几千人一同看，神父举起来大家都望弥撒，就望见这个圣体了。没有啊，在正教里连望都没有的望啊，他是在这个门后面的。
那个屏风哈，有一扇屏风的后面。
对，他在屏风后面的，望都没有的望啊，只有这个牧长和牧首啊，他才有这个资格在神圣当中。多么像摩西，他是上了西乃山顶，下面的人完全看不见。
对
于他们来讲，这个才是原，这个叫古早味啊。这个真的古早味，原汁原味的旧约的神圣了。是保罗所讲的三重天了，是今天你们这帮一直讲推理的、讲发学的、讲理性的，你们这帮西欧人、英国、美国人，你们不会领会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是触碰到基督教的一个核心了。到底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说理的，还是一个言情的？是一个要样样事情要理解的，还是有些事情呢是不可言传，但是却可以领悟的？这个绝对在奥古斯丁里面已经有了，因为他经常讲到这种奥秘的时候，他说是我不能够明白的，我不能够言说的。但奥古斯丁最后还是说，当我不能言说的时候，我仍然是知道的，如果不是我怎么可以知道我不可言说呢？所以你看他最后他还是要加上一句，他这种的我信你知道我要明白，这个的推动力太大了。你知道他写书，你看到现在我们都说没有办法有人说他看完他所有的著作，他要穷尽一切，但是东正教不需要，他们不需要有一个穷尽一切巴克全书的奥古斯丁，因为他们知道那个奥秘啊，就是不能言全，是不能够完全定义的。所以这两种的灵命追求，神学信仰的探求是完全不同的，
很有意思哈，真是。
对，
那他们讲到吗？他们在整个崇拜的过程当中
有，但绝对不是主差了。绝对不是了。对，
我们今天新教哈，当然是以讲道为中心哈，以圣经的话语为中心。
其实连天主教都保留了一点点这个传统，因为坦白来讲，固然我是作为牧师，我当然很注重讲道啦。
是，
有时候崇拜一个半小时，讲道都45分钟。
是的，
哇，这个会有说，喂，陈牧师，哇，你的讲道就占了3/4的时间，你做了主角我们来敬拜神的哦，我也同意啊。所以崇拜的时候我们唱赞美诗，我们祷告，甚至我们的奉献，那个 应该是主菜，那个真的是敬拜神的、
嗯、
啊。虽然我不赞成说有一个叫敬拜的时间，有个讲道的时间，因为讲到我们如果有敬拜的心也是对神来敬拜。但天主教呢，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英文字叫做 homily， 而这个字是很少用，通常我们说讲到叫 preaching 了，但他们叫 homily。 homily 的定义就一定很短的，而且它不需要长篇大论，也不是解经的，它短到可能就是十分钟，好像致辞一样的。而天主教的传统一直以来就是这种短的一种的劝告劝勉，也不需要长篇大论，也不需要引经据典，因为整个他们叫做弥撒了吗，整个崇拜一定有圣餐，没有圣餐不得称为崇拜。而这个圣餐也想模仿正教了，就是想圣徒领受基督的
圣体、
啊和他的宝学，因为他们是话直说，他想啊，但是结果他们用了一个理性主义的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产生了变质说，搞到今天还是跟我们新教吵来吵去。但是你上网查到底正教的圣餐观是怎么样，那我不想扮权威啊，但是我告诉大家请不要相信 Google 哈，因为他们不是神学权威。有些网络里查到啊，他们是变质说的，有些说他不是变质说的，其实正教根本没有一种叫做圣餐神学，他们没有。当然基本上我们觉得他很像变质说，其实他不是的，因为他们拒绝了托马斯阿奎那、
嗯、
对于他们来讲这个是一个奥秘、
嗯、
啊，他是不能言传的，他不会跟你仔细的定义这个是不是基督的身体、嗯、所以你不要说他是话之说，他不是的、
嗯、
但是他整个过程当中他就用一个奥秘来解释。所以整个正教的崇拜当然不是以讲道为中心啊，他的牧长也是有一点的劝勉。所以在这里我就说了，今天我们当然教会面对很多外界的是是非非，但坦白想一想，崇拜的讲道如果变成了媒体自媒体啊，告诉你昨天发生什么事，前天发生什么事，我们教会应该有什么立场。喂，你这个讲台变炮台，我哈哈，你真的，你就算世界真的洪水泛滥，但耶和华坐着为王。崇拜的争议不是要产生一套社会行动的方案啊，宣告我们明天要采取什么的立场。喂，我们不是做政局分析啊，也不是分析经济大事啊，我们真的来敬拜神。但我当然认为教会不应该不食人间烟火了，但你可以在哪里，你可以在聚会之后大家有分享啊，你可以在主日学里面讲啊，分析很多周围的事情。但是崇拜真的是以敬拜神为依归的，所以从这来讲呢，我说我们基督新教有很多优点了，我们很关心世界，我们很入世啊，我们有使命感，我们有福音文化使命，但有些时候我们可能矫枉过正了。
嗯，好的，我听陈牧师讲啊，就像给我打开另外一扇窗户，让我看见这个世界不是只有我自己啊。不是只有我们认为的理性的分析的神学的，它还有一种奥秘的，就是正教会。我觉得神把这样的光景放在我们面前，实际上就是要告诉我们不要绝对化我们自己，因为在窗户的外面还有另外一处风景你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就常常邀请陈牧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给我们打开窗户，让我们看看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知道上帝的世界是更加的广大和广袤的，而且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好的，我们今天饭桌派呢就到这里，谢谢陈牧师，我们期待下一次我们继续来聊聊东正教。谢谢陈牧师，我们下期见咯，再见。
好，下次见，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王海伦为您主持的深度饭桌派。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点 net。 您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 1322-9966-1366 14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